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
义是儒家道德五常之一。孟子认为，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，它和仁、礼、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德性。在历史发展的历程中，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。义要求人们不贪利、不畏世、不媚俗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今天故事中的主人公位高权重，却没有留下钱财给后代，只留下一个义字。他的一生把情义、恩义、道义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就连朱元璋这样的盖世英雄都对他仰慕不已。仲淹义田，以济群族，乐善好施，福泽后代。
宋朝宰相范仲淹，字希文，苏州吴县人，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他八岁丧父，自幼孤贫，却勤学苦读。从青年时代开始，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。范仲淹从小读书十分刻苦，一心想要济世救人。有一次，他遇到一个算命先生，问道：“
我以后能不能当宰相？”
算命先生说：“
小小年纪，口气倒不小。”
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
那您看我可不可以当医生？”
算命先生很好奇，心想：“怎么两个志愿差这么大？”范仲淹说：“
唯有良医和良相可以救人。”
算命先生说：“
你有这颗存心，真良相也。”
为了立志，范仲淹21岁去了附近长白山上的礼泉寺读书，经常一个人半灯苦读，每到东方欲晓，僧人们都起床了，他才合衣而卧。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，每天只煮一锅稠粥，凉了以后化成4块，早晚各取2块，拌上一点韭菜末，再加点盐，就算是一顿饭。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，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最真实的智慧。之后他独自前往南京求学，昼夜不停地苦读，5年未解医就诊，疲乏到了极点，就用凉水浇脸， 来驱除倦意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五年寒窗苦读，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、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，范仲淹考中进士，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侍奉，从此步入仕途。仁宗天圣六年，当朝宰相王曾、副宰相晏殊赏识范仲淹的才干，保举他到北宋中央任秘阁教理。从那时起到庆历五年为止的17年间，他曾四次进京任职，又四次遭贬降职，屡遭打击，政治仕途可谓极起极落。但他始终清正廉洁，坚持改革，慈悲济世，毫不吝啬。他当宰相的时候，便把俸禄拿出来，买了晋城的好田1000亩，称为义田。他把义田分给没有田地的穷苦人家耕种，使他们天天有饭吃，年年有衣穿，嫁女、娶妻、生病、丧葬都予以资助。他选择家族中年长辈高而且贤德的人主管账目，每天的饭一人供给一升米，每年的衣服每人分给一匹细绢，嫁闺女的发给50千钱，闺女改嫁的发给30千钱，娶儿媳妇的发给30千钱，再娶的发给15千钱，丧葬发给的费用和闺女再嫁的数目相同，孩子的丧事发钱10千。族人聚居的90多口，一田每年收入供分配用的稻子800斛，用他所收入的粮食来供应在这里聚居的族人，充裕有余而无枯竭之时。退居在家等待职务的人也予以供给，出仕为官的人则停止供给。范仲淹的朋友见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做义田，担忧地问他，为什么不留一部分钱给自己的子孙后辈？范仲淹回答说，
把钱财留给子孙，最多能够传两代，但若把德性交给后代，那后代受益可谓千秋万世呀。
有一次范仲淹在苏州买屋居住，一位风水先生盛赞此屋风水极佳，后代必出公卿。范仲淹心想，
既然此屋风水能使后代显贵，不如改为学堂，让苏州城百姓的子弟入学，将来众人的子弟都能显达显贵，较之自己一家的子弟显贵，岂不是更为有益吗？
于是立刻把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，希望能让 更多的孩子读书，让国家有更多的栋梁之才。苏州在此地就学的学子们，在这800年的过程中，出了300-400个进士，几十个状元。还有一次，他吩咐儿子范纯仁押解500斗麦子回苏州老家，在运输的过程中，刚好遇到了父亲的故友，在交谈中了解到他的家境十分贫寒，父母都没能葬好，女儿也没有嫁妆。范春仁知道后，马上将500斗麦子卖掉，结果钱还是不够，就把船也卖掉了，解决了他父亲固有的困难。事后他就回到京城跟父亲汇报，范纯仁跟父亲讲，
我把500斗麦子卖掉，钱还是不够。
父亲抬起头对他说，
那你就把船也卖掉了吧。
范纯仁说，
是的父亲，我已经卖掉了。
可见父子同心。范仲淹为官数十载，屡次在朝廷犯言直谏，从不怕因此获罪。他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，培养人才，保土安民，政绩斐然，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而在生活上，他治家严谨，十分简朴，平时居家不吃2样荤菜，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，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地。仁宗皇佑4年，范仲淹去世，享年63岁。噩耗传到各地，苏州和庆州的百姓，以及归附宋朝的各族人民，都画了他的肖像，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。人们深为叹息，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，众多百姓来到祠堂，如同死去自己的父亲一样痛泣哀悼，斋戒了3天才散去。范仲淹4个儿子长大成人，都聪明非凡，德才兼备，分别官至宰相、公卿、侍郎，范家的曾孙都贤达显贵，绵延不绝。800年来，范氏后人依然兴旺，而范仲淹的子孙们也曾因其德行而转祸为福，甚至还有人因此免受杀头大祸。事情发生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，有个叫范从文的御史犯了死罪，即将被处斩。行刑前，一向喜欢亲审案件的朱元璋突然来了兴致，将这名素不相识的御史拉来审问。朱元璋问道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籍贯在何方？
范从文答道，
罪臣姓范，是苏州吴县人士。
听到范从文的姓氏和籍贯后，经考察，范从文竟是范仲淹第十二代孙。朱元璋陷入了沉思。不久后，朱元璋因为范从文是忠义之后，决定免他一死，而且以后准其五次不死。之后朱元璋还手书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联，赠与范从文。范仲淹成为了为子孙万代谋福利、积德行善的典范，受世人的敬仰、赞颂，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。其高尚的道德和伟大的人格光耀千古，永为后世敬仰。他的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和浩然正气，千百年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。他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忠义名言，更成为千古绝唱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